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每次在节目当中，我们能够有一朵朵的云彩来述说他们的生命故事，总是感到非常的喜乐，也非常的感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白云为您邀请的这位，他叫潘秀霞，目前是灵粮堂的牧师，从小呢生长在屏东嘉东乡，那么后来在国立艺专美术系毕业以后呢，就到台湾盲人重建院，在那个地方担任生活指导员。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一个病痛，让他极度的痛苦。在这个病痛的过程中，他开始去体会，开始去经历，开始去认识，原来生命中是有一位神的。一个人如何从迷惑到坚定，一个人的人生路程怎么样从一个原来是多愁善感，到今天他自称自己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不但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他现在在灵粮堂的服事，在银发族，在家庭小组，更特别的是喜乐家族。不知道您听过喜乐家族这样的一个族群，这样的一个服事吗？我想今天透过潘秀霞牧师他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生不论我们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你都可以喜乐地往前走。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听今天的嘉宾潘秀霞牧师的分享，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牧师，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白云您好，谢谢您让我有这个机会。
是非常开心啊！我知道潘牧师，你从小是生长在屏东一个叫做嘉东乡哈，可能很多人不见得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哈。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生长环境跟生长背景？
好啊，嘉东啊是非常乡下的一个地方，我想很多人会去垦丁，都会路过。东港临边嘉东枋寮啊，所以是靠海边，又有一段距离，可是也有山啊，那是很乡下。有一个朋友说那是鸟不生蛋的地方，非常非常的乡下。
是你喜欢你自己的家乡？
非常喜欢。
是，那说说看你的家庭。
爸爸妈妈务农啊，我们家小时候我记得有种香蕉，有种稻子。那之后也有种莲雾，那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所以小时候下课都要到田里去帮忙，那很辛苦，我很不喜欢，就是说工作的时候很不喜欢，可是可以跑在那个稻田里啊，香蕉园啊，还有要放牛工作不喜欢，可是到处跑很喜欢。
是是是那现在回想起来童年或者成长的那个背景环境，你的回忆里边带给你的是什么？
很自由。所以我跟我先生截然不同我先生是都市长大，他常常笑我是偷给他是骂给 他是被关在笼子里的，我是到处跑的，真的
是
很自由，
可是很结实、
啊、黑黑的
是。那么潘牧师，我知道后来您自己出来到台北来读大学啊、
嗯、
是在国立艺专，
嗯，
那这个过程是吧，我知道您学的是美术系啊是小时候有这个家庭环境背景吗、嗯、还是、
啊、其实也没有啊、嗯、因为是在田野到处跑嘛，那其实就生活在大自然里面。那很奇妙，我到了高中，那这个学校很看重美术哈，那我们有一个美术教室，又有很好的美术老师，很看重这个美术。那基本上我对色彩、对大自然就很有兴趣。那所以呢，一天到晚往美术教室跑。那所以呢，啊，跟美术老师还有他们的小孩也学美术。那所以呢，那时候同侪时期嘛，那大家就吆喝说，我们一起去考美术哈，美术系这样、嗯。那其实从小也没有学。可是呢，就是同侪一股力量，那我就说好啊，我们来考考看，嗯，那就跟我另外一个同学，还有跟老师的孩子，我们就一起考了，
嗯、
那就非常的快乐，因为常常背着画袋到处跑，上山下海。那我爸爸也很尊重我的自己的选择。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天我跟我爸说，诶，我要去海边画图，你可不可以带我去？那我爸爸就骑着脚踏车我还坐在脚踏车上面，然后呢到了海边，刚好夕阳、
嗯、
哇，我坐在那里就看呆了，因为变化很快，那个海水我都来不及调色，它就一直改变一直改变。那我更感动是，我爸爸没有来吵我，他不会催促我说你怎么不快点画，他就在旁边走来走去。我到这一幕印象到现在都还有。
是、嗯、哎，其实潘牧师，我在听你这么说的时候啊，
嗯，
我的感觉你的童年很喜乐并且啊、可以享受在那个大自然里边啊、
嗯、
那因为在节目之前呢，我们互相有更深的谈哈、嗯、那你告诉我说您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啊，
嗯，
那我听起来好像不像这个部分
可能就是想的很多，
嗯
啊、学艺术的那种神经或是各方面比较细腻吧，
是、
感受性很强，所以相对对周围的事情感受会很深刻，
所以那个是你的个性，
嗯，
你的性格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部分、
嗯、
我想那个是一个很敏感很敏锐的啊、
嗯、
学艺术的、啊、
嗯，
那您艺专毕业之后呢，有没有继续从事您这样的一个
没有，就是刚好又有一个朋友，那他就介绍说，诶，你要不要去一个地方，你要不要去看看。那我就说啊 ,OK, 都可以啊，反正那时候也刚好没有工作。那就到了新庄台湾盲人重建院。那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领域，
嗯，
也没有以前没有碰过跟盲人有交集。那可是呢，就是那个心灵的感受，因为那个地方是在新庄中正路啊，很吵杂，可是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孤儿院，环境非常的好，所以那种感受很平静。就是觉得很惊讶，这种这么嘈杂的马路旁边，然后有绿地，好，然后那个宿舍，然后里面再往后面的那个孤儿院哦，他们是红色的砖瓦，然后绿色的草坪，很大一块，那觉得在那个地方真的是感觉很舒服，
是那个感觉把你下来了，
环境
是那个环境、嗯，所以你就决定说我要在台湾盲人重建院。那我知道您做的是那个生活指导员了、啊
嗯、
在那边工作多少年？
11年、
哦、所以那个生活整个是
嗯，
跟这样的一个族群一起啊、哦嗯。
对，因为也住在里面，里面有宿舍。
那潘牧师，我相信那段时间带给你一定有一些很特别的感受、
嗯、
或者你生命的经验，你谈谈在那段时间带给你的是什么？
其实在那段时间啊，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盲人他们都是用心在跟你交往，所以我可能比较那种心思也是感受性强的，所以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眼睛看不见，好像就是跟外面的人觉得不知道怎么相处，事实上盲人是非常用心
嗯，
会跟我们交心的，所以又发现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
是
嗯，可是快乐很快就过去，那个意思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那但是在我的内心里面其实也有时候我就说 忧郁哈、忧虑，不知道在忧虑什么。但是呢，一方面就很想去寻求一些可以啊、我心中好像要完全得到满足的。那当我们的同事当中很多基督徒，可是我就发现有两群，一群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可是一群我发现他们身上是有一种喜乐是我所没有的。那我问他们，那他们说他们信了耶稣，那我觉得哪有可能信了耶稣就有这个感觉，我没有的，所以我也一直进不了那个世界里面。那在69年的冬天，我有一天睡醒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诶，我的食指怎么不能弯。那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的同事大概年龄都差不多，那我们下班就会打球啊，玩乒乓球，打排球，玩飞盘，我说那个有很多的草坪。那我以为我是打球碰到了，所以很痛。那没想到诶，一天很痛，两天，一个礼拜没有好啊，另外一只手开始也一样，食指又痛，再来中指，无名指，诶，怎么后来十个手指头睡醒的时候不能握拳。那我就想奇怪，怎么会这样，很痛、啊、那就去看医生、啊、我就记得我去马偕医院、啊、那马偕医院医生跟我验尿验血都说很正常、啊、没有什么什么因素，所以他就给我一个名称叫怀疑的疑类风湿性关节炎、
嗯、
那我对这个名词也很陌生、啊、那我就看了很多的资料，那时候的资料显示是说20岁到40岁的后发在这样的族群的年轻的女孩子的里面是心因性，找不出原因是叫做心因性。那我问医生说那怎么办，他说没有药，你就只能吃阿司匹林止痛。那我说那要吃多久，他不知道。那我就这样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那他说啊、不吃也不可以，因为啊、会越来越严重。到有一段的时间，我的无名指哈那个关节已经都快要变形，所以他就说一定要打针，打类固醇，好，那不打的话一定会变形，所以我就衡量好，那就打。所以打了以后，可是呢，开始其他大关节就开始痛，啊，肘关节啊、髋关节啊、膝关节、下床都很痛。那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除了教书，还要打字。打盲人点字，制作教科书，所以呢每一次就边打边流泪，因为手很痛。医生是跟我说你一定要休息，你不休息你的手会报废。可是因为其实我成长在乡下，家庭也很贫穷，那我不工作也不可以啊，那也不敢给爸爸妈妈知道，又怕添加他们的辛苦，所以真的很苦。因为每个同事都量都很多了，我不可能把我的工作再分配给别人。那所以呢又越忧愁又越苦。那其实要讲起来，其实也是我的生活自己搞坏了。因为学美术，所以对艺术很多东西就很喜欢，所以我是去学照相。啊，这里还没有发病之前黑白的。那照回来自己洗。所以我的卧室当暗房。整个晚上啊，写得很快乐，好，那浴室啊，冲洗相片啊，然后自己放大相片这样，那都弄了整个晚上。那白天又要上班，那年轻刚开始大概可以，那其实讲回来就是心中有一个想要满足的东西，所以学啊，无论是照相、学雕刻、学摄影，哈，总是想要去找到那个快乐，所以其实是这样把我的身体搞坏的。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啊，我发病的时候啊，一个盲人同事哈、啊，他就一直跟我说：“哎，你为什么不试试看祷告？”那我心里想，祷告会好，我很难接受。那啊、我觉得我也很硬啊，里面很多的矛盾也个性也比较不是那样的啊，随便说哦好可以就可以。那所以当他一直讲的时候，我就是跟他说也不跟他说哦好啊，好软下来，好谦卑下来，不会，我就心里面就好。那其实也没有祷告。那但是就是后来严重到一个程度是西药吃完两个小时就吃中药。两个小时就吃消，说西药中药西药中药。
你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到处求的医
西药可以治疗或者中药，所以这两个你都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啦，到了严重程度是混在一起啊。那医生跟我说严重的话啊，要换关节。所以那时候才二十几岁哈，就越痛苦，心情越痛苦啊，病情就越严重。吃了八个月的阿司匹林，吃到我的皮下都出血，那所以心里很绝望，我就觉得那时候就看到杏林子的样子，那我就想，我那么年轻，我的未来就是这个样子，我很痛苦，又还没有交男朋友，还没有结婚哈。所以呢，有一天其实我们的院长哈，他是基督徒，董事长是董大成，那院长他就看我这个样子，他说你要不要打电话啊，请教一下董大成先生，他是医生嘛哈，台大生化系的博士。那我就打电话跟他讲，我这样，他说你的病还没有好，你的胃会坏掉。我说为什么？他说你阿司匹林吃太多了。那怎么办？又不能吃药啊，又会这么痛哈，所以其实是非常的绝望。那天晚上刚好跟同事在聊天，因为我们都住宿舍，他就说，他就叫我 Hello， 说 Hello， 你为什么不祷告呢？啊，我就说我好痛，我要回房间去睡觉了。那其实，在那段时间，我去马偕医院看哦，看医生，那个药袋子后面就写了一句话：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我也知道我要喜乐啊，可是喜乐不起来，哎，那我就是像这样骨头枯干了，那怎么办哈？那所以那天晚上，其实那个同事再一次的提醒我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要回房睡觉，其实是睡不着，因为这种痛哈是让你没有办法睡觉，人家走过去一阵风就会觉得很痛的那种哈。那所以呢，我回房间以后呢，我就把门锁起来，没有办法，就跪在我的床上，啊，我就说上帝啊，我们不认识你，但是我手实在非常的痛，我没有办法睡觉。如果真的有你的话，求你帮助我。我记得我就是做这样简单的祷告。那当祷告完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惊，因为本来我没有办法睡觉，可是当祷告完的时候，怎么都不痛，一点都不痛。我就看我的手，奇怪，怎么会这样？好，那所以呢，就很安静的可以睡着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呢，还是痛。可是我的心已经不一样了，我就想到昨天晚上这么痛，那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就很像触电一样，诶，好像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啊。那所以呢，我就发现说我的脑子我不能用意志坚持，我通得过的我才信，通不过的我就不信啊。那其实在那段时间开始，我这个同事啊，他是盲人，他邀请我说，诶，你要不要去教会啊？我就想也可以试试看啊，好，就心就开始软了嘛，哈，那就开始看圣经。其实开始看的是从创世纪，我看到上帝创造白天，创造晚上，其实好像对我心在讲话。上帝创造是有规律的，可是我给他没有规律的生活，晚上像白天。看了圣经，去了教会，我就发现我自己的生活是有问题。然后又我们董事长这样跟我讲，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就想，好，既然我不是不看医生哦，我看了，也药中药西药也吃了，那都没有效，那我真的是姑且一试，好，那我就来祷告。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颗药都没有吃，我就调整我的生活，早早睡，早早起，然后那里靠近泰山嘛，我就从重建院，有时候骑脚踏车，有时候用走，很早我就一定爬到那个南亚塑胶工厂那边运动，然后祷告，每天早上祷告，因为我就没办法了，好像抱那好像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逼得我就只能抓住这个方式试试看。那我不会祷告，我就说上帝啊，医治我，求你医治，每天早上就上帝啊，求你医治我，每天每天无论刮风下雨我都去啊。很奇妙，一年以后有一天突然，诶，我怎么手可以弯也不再痛了， 我就非常的惊讶，嘿，怎么是这样子哦？那在那样的过程，我还是持续去教会。可是人真的很顽固，即使是这样，哎，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全然的愿意接受，会跟上帝求求我要的，可是要我整个相信，好像心还是没办法。所以呢，在那段时间，我在南京东路国语礼拜堂哦，弟兄姊妹就关心啊，邀我上慕道班呢、啊。那我上一上，是三个月一起，上不到一半我就跑掉了。跑掉了，可是弟兄怎么真的很有爱心，不放弃啊，就鼓励啊啊，好，我又人家快上完了又去，好，或是有时候又从中间上，就这样一年，到最后一次啊，我就觉得我不可以这样，好像病好了，心就又开始这样没有完全了，那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好好的来认识这一位神。所以最后一次我记得上了慕道班上了快一年了，最后一次我想要下定决心上。在教会的日子，其实我也是想到我在上班的这个接触的这些盲人，因为他们不是生下来就看不见啊，通常都是长大以后，我们那里是大人，最小的16岁啊，到四五十岁都有，都是后天失明。那这个后天失明的原因非常的多，有的是药物，有的是生病、啊、很多是比如说喝酒开车、啊、那车祸，有的很多是泼硫酸，婚姻里面、啊、那所以看到人生形形色色，所以很多的感触、啊、那就觉得其实那时候我说多愁善感，一方面想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人的一生到底是什么，很多的问号。那自己又碰到那样的一个生病、一生都没有办法，我相信诶，一定是有一个主宰者，那否则怎么会这样的生活的次序不断调整，然后我也祷告，然后又这个在教会里面真理不断在建造我。所以其实我说一个很固执的人哈，那一定要有一个先有开始浮下来、嗯、然后再慢慢慢慢调整，慢慢调整，所以那是有一个过程的。
是、嗯、我看见那个浮下来啊，
嗯，
其实你的心开始被转变，
嗯，
开始被柔软了，
嗯，
然后那个环境各方面都在对你说话，
嗯，
然后再加上真理的进来啊，
嗯，
那么潘牧师那个时候你说你就很认真的上慕道班一年、嗯、
是，
那这一年我相信又有一些事情发生啊、嗯、这个时刻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继续潘秀霞牧师的生命见证故事分享。
给我生命， 献给你，你赐给我气息，使我能赞美你生命。若我能
云彩飞扬节目为您邀请的是林良堂潘秀霞牧师的生命见证分享。那么这位潘牧师让我的感觉是又理性又感性啊。那么终于他愿意服下来，他去上牧道班。那么在这样真理的教导的过程中呢，他生命中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那么潘牧师来告诉我们这特别的事情是什么呢？
当我在上牧道班的这个过程，其实我有一个同事哈，是一个男同事。那段时间我们认识，其实认识了三四年以后，我们才决定要交往。在交往的时候，也就是说我时有去时又没去的哈。虽然这个男朋友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可是他说那是他说他那时候没有重生，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晃来晃去。那我也不是因为他才想要去教会，是因为我说我同事然后我自己的病这样。那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很少在讲到那个信仰的问题。那就这样一年以后，交往一年以后，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在美国是公民，那所以呢他也不得不回去美国。就在他回去以后，那我就很认真专心在追求这个真理。我说后面的那三个月上牧道班，再来上一年的真理，基要真理。
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你会很认真的要追求这个真理？
其实牧道班的一些课程里面也是讲到人的一些很基本的生命的问题。那时候我就想，我看到我的学生里面很多婚姻的问题造成他们看不见嘛，就是泼硫酸哈。那我就会认真再去想我的婚姻，我未来的生活。那这个就会牵涉到，我虽然我们两个很彼此相爱，可是我敢不敢把我自己交托给他？这个是很真实的。那所以呢，我就必须更认识神。那所以在祷告的当中，其实我们两个感情是很好，那很多同事就跟我讲说，哎呀你不要等了啦，他不会回来啦。又从旁听说，他的爸爸妈妈帮他安排啊，有好的对象啊。但是我觉得他没有亲口跟我讲，那我就要来寻求上帝。上帝如果讲说不要，那我就放开，如果说没有，那我就要祷告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好，那所以呢我就祷告，也跟神求了几样。一个就是他要很忠心成为神的仆人。因为我那时候在教会，我说三个月牧道班以后，我就觉得我要认真来认识这位神。同时我也看到我的牧长有很好的榜样，我很羡慕善工。事实上什么是服侍我不懂，也没有害怕，只有羡慕。那所以呢自己也把男朋友希望是说他可以忠心而且成为神的仆人。当我这样祷告，其实我没有告诉他，我要一直到他真的有这样的回应，因为我跟他讲会影响到他的决定。那所以呢我就跟神祷告了好几样，同时那一年我也很认真在上基要真理。那也很奇妙， 我的男朋友在美国，也在那一年里面，神很奇妙的带了神的仆人，一个叫吕村长牧师，那他跟我公公婆婆是很好的朋友，就去住在公婆的家里。就在那一年啊，那一次我男朋友跟他谈起我们的事，没想到他很赞成，然后有鼓励他，这个他也都没有跟我讲，我们两个都各自在进行，我在寻求我的哈。那所以呢，在那一年以后，我很认真的寻求，包括一样是希望他回来。那回来的时候要读中华福音神学院，因为南京东路我们那些牧长都是华神，我也只知道中华福音神学院，其他我都不晓得。那我男朋友是长老会背景，他照理讲他应该去念台神，可是我们两个在通信，那时候没有很少打电话，用写信。他告诉我说，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要读神学院，而且要读中神。那我想说，我祷告是要读华神，他怎么会要去读中神？哎，这一点是不是不合了？那后来呢，我又给他写信，他说哪一家中神呢？他说中华福音神学院。我说就很奇妙，吕牧师是长老会的牧师，怎么会建议他去读华神？所以我就觉得这当中真的上帝就很奇妙的带领，所以后来他真的就回来。那这还有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为男朋友这样祷告的时候，那我跟教会的这个长老们也有在沟通。有一件事就是我自己这样祷告，我开始在想，那我呢，我要不要跟男朋友一起结婚以后进神学院？那因为当时我在那边工作，说真的是其实是蛮被器重，我们的院长对我非常的好，工作也学生各方面感情跟他们的关系也很好。那其实我有去日本接受深造，就工作的关系。那回来了一段时间，刚好那时候又有那个盲人的电脑点子，就 computer 的那种研习，又可以去日本再接受深造。所以我们的院长就跟我说，他安排我要再去深造，然后有这个名额啊，机票什么都可以。那我那时候就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全时间？那我如果要全时间，我不可以把这个名额占下来，我应该要赶快让我的其他同事去啊。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着急，但是我又很忧虑，就觉得我如果全时间，那我生活怎么办？结婚以后有小孩怎么办？就有很多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跟我们的长老赖建国长老谈一谈，他就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那我们教会的姊妹就想说，你要不要再找另外一个长老谈看看，他的生活背景可能跟你比较像。所以我又去找曾光武长老，又跟他谈一谈呢，他又跟我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因为我没有跟他讲我前面跟谁谈。然后呢，那个主日王长干长老又在主日信息里面又讲这一段经文，哇，我真的整个就伏伏下来，我就一直哭一直哭，我就觉得我好小心，我这么信心不足，上帝你会供应我。那所以真的那一个主日以后，我下定决心礼拜一我就去跟我们院长辞职，我就跟他说，哎，我男朋友计划会回来，回来以后我们结婚以后我们要去神学院。他听了搞不清楚，他觉得为什么你在这里也很好啊。我说我们要传福音，他说这里也可以传啊。我说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日本的那个机会要赶快给别人那他以为我要加薪，我说不是，我不是因为薪水的关系，我真的想要这样。那所以他也拗不过我，那所以我真的就毅然决然的就跟他讲说，我结完婚我就会辞职。
那潘牧师啊，我觉得对你来说这些的过程跟那个转折啊，你现在回头去想，你不觉得说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啊，这句话对你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心，或者对你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很实质，让你能够在那个当下可以做 这样的一个决定？
其实这一句话之前就是马太福音这一段哈，讲到不要忧虑嘛，不要为生活忧虑哈。那其实我很忧虑的就是我未来的生活，所以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就是要我全然的信靠相信他。所以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第一次赖建国长老跟我谈的时候我就完全放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未来太长了，那这个生活太现实了，我没有办法相信。所以第二个曾光武长老在跟我谈的时候，我也还没有办法，我觉得可能刚好吧，
嗯，
他们谈一谈可能刚好都是。可是第三个是王长老，我没有去跟他谈呢、啊。为什么那个礼拜天他就完全讲这一篇信息好像针对我讲的啊？我真的在第三次我就觉得哇，上帝在对我讲话，一次两次，第三次你还不听吗？所以我就整个心是放下来的。
其实一路这样走下来，我们真的感受到上帝在你身上的带领是很奇妙，并且是有印证的、哦、
是，
包括你的这个男朋友啊，
嗯，
那后来结婚啊，
嗯，
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啊安排，很奇妙、啊
嗯。
那我想这些对你来讲更增加你的
信
心啊、
嗯心
心。那么之后呢、
嗯，
你们到了神学院，
嗯，
一起在那个地方受装备，
嗯，
那今天的服事是一个怎么样？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嗯？其实真的。一路走来是信心的功课啊！我刚刚讲说为男朋友这个祷告，一直到结婚那天晚上我才跟他讲，我跟他讲说啊，我为他的决定，就是说我要不要跟他继续走，要不要跟他在一起，我说我是祷告说你一定要很忠心而且成为神的仆人我才嫁给你的。
他知道你这个过程中成为基督徒这些事情他都知道、
嗯、他知道，但是他不知道我这样的、愿意全心的奉献、嗯、
是。
那所以那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那这个信心的功课就包括到、后来我们家人的信主、
嗯
啊、就是因为我是在民间信仰长大，传统长大的，然后所以呢家人都没有人信主，那神的话说一人信主全家要得救，那我抓住这一句话，我觉得神啊，你说话是算话的。但是我从信主到十几年都没有看到一点的什么迹象，因为家人都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妈妈不识字啊，又在很传统的乡下啊，拜得很严重。那所以家人散居各地，有住台北、住高雄，妈妈住屏东。我也在想，上帝，你要怎么样让他们信主，我怎么样有什么机会、哦、这真的是一个很信心的操练。可是当我知道说我们不信主就永死，那我最亲近的家人怎么办？所以其实我常常在领圣餐，在追思礼拜，在婚礼我就是哭，因为我就觉得那是纪念耶稣的圣餐，也是为我们神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纪念神的这些种种的作为。可是我之间的家人呢？那后来在教会有服侍银发族，其实看到别人的阿嬷阿公爸爸妈妈一个一个信主，可是我妈妈呢哥哥嫂嫂弟弟这些人怎么办？所以其实是常常哭，特别在公元2000年那一年，我就觉得哭得很严重，我就觉得时候不多了，那怎么办？那真的是上帝非常的奇妙，他就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家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就是我二哥突然败血症，三天就走了。在那一次里面给我们家里的人打击很大，可是也就是在那一次，我妈妈我哥哥我嫂嫂他们很深的体会人的无能，因为即使有钱都挽不回人的生命。那因为在那样的我二哥住在高雄，好，他在长庚医院，然后我们被通知说他进医院了，怎么嫂嫂说他医生说马上会昏迷，我说怎么有可能47岁这么强壮又在上班工作突然身体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医生就开了一张什么病危通知。所以当二嫂跟我们通知的时候我们都不相信，可是我二嫂就一直打电话说真的，医生说随时进入昏迷。所以我跟我大哥赶下去的时候，二哥真的昏迷了，所以那一次的打击很大啊。也就是在第三天二哥走了以后，大家都很慌乱，我妈妈我哥哥，照理讲这种事情应该我大哥来处理， 可是呢，我大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都没有接触过。我妈妈就来问我，她就说怎么办，因为其实是白发送黑发人是很痛苦，那是一个过程，但是就是在走的时候一定要处理了。我妈妈问我说怎么办，我就是跟我妈讲说，如果你们不反对就可以用基督教的仪式。在那之前跟妈妈有常常在谈福音谈那个，可是他就是有很多没有办法的，可是就在那一次他就愿意说让我们用基督教的仪式。也就在那个礼拜我就请假到高雄，就跟他们很长的谈这些福音，谈人的生命神的救恩。圣灵就很奇妙的工作，就在那一个礼拜我二嫂跟他的小孩都愿意接受耶稣，包括我妈妈。所以在追思礼拜的当天，我二嫂跟她的孩子就受洗。那我妈妈其实她就说她不是不知道，她也清楚，因为她就说她家里还有拜的东西，她一定要我们回去整理完了以后她才再来受洗。那我以为想说她在跟我推脱敷衍，可是当二哥追思礼拜办完了以后，真的他就愿意让我们陪他回去家东啊。整理完了以后就把他带到台北来，因为我们不要他一个人。就也在那个礼拜让我也有更多的时间，带到台北以后跟大哥大嫂跟妈妈有很深的在谈。也很奇妙，大哥大嫂妈妈也愿意，所以隔一周他们就在台北灵粮堂受洗，两个礼拜以内六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是，我想起圣经一句话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神的作为啊，那么多年的哭泣，我相信也是在祷告中，在这一刻啊，那是一个非常喜乐也非常感恩的啊。那我想除了这个家人啊，从你开始愿意奉献自己，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也把这个福音带给家人，那我相信你自己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跟信任，包括你自己人生要走的路，我相信是一个更不一样。可不可以谈谈你现在的服事好吗？
是，感谢神，就是说我们在台北灵粮堂台语牧区啊，那主要那时候成立也是为了一些长辈，所以我们开始在台语崇拜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是1990年开始的。那到了公元2000年，在我们聚会的当中，我就发现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家庭，就是有唐氏症小孩。我就想这三个家庭呢，很想把他们聚在一起，让他们彼此有一些扶持啊，打气啊。那所以从公元2000年的3月开始，我就召聚这三个家庭。刚开始没有接触过，也不知道怎么做，也很害怕，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就先用唱诗歌祷告开始，就从三个家庭六个人开始。那
到现在有6年的时间
六年。
那现在有多少的个家庭？
我们接触了200-300个人，那现在大概每一个礼拜天来哦，大概160几个。
是，这就是喜乐家族。是，我想就是对一些家庭中有些比较特别的孩子啊，潘牧师，你可以谈谈你跟这些人的接触，你心中的感受是怎么样？
是，
或者说你觉得我们好像用一个正常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孩子或者家族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或者你从神那边的领受是什么？
其实后来跟这些家庭接触以后，就发现这样的孩子是非常单纯的，而且也发现每一个灵魂在上帝的里面是宝贵的，不管他的智力啊。所以我接触这个家族是唐氏症、自闭症、脑性麻痹、发育迟缓啊，那这些孩子他们其实不是没有感觉，你跟他们相处了以后他们很能够感受，可是就是要等待，那等待常常让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 好像醒过来了，那个感觉啊。比如说有一个发育迟缓的小孩，他来了一年多，你叫他他可能都不会看你，也好像没有听到。突然有一天，哎，我走进教室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那时候我还没有安利牧师，他说师母你来了。我突然吓一跳，说、啊、他看到我了，那个喜悦是很难形容的。然后另外有一个小孩，他有一天他说，哎，师母，哎，你好漂亮哦。我说真的啊，谢谢你。他就说，师母这样算不算拍马屁？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小孩其实真的非常的单纯，然后呢，我的感觉他们是上帝的心肝宝贝啊。那因为他们真的是你教他什么他们就是认定什么，所以每一个礼拜天啊，我跟台语崇拜的弟兄姊妹敬拜完，我一定迫不及待的很想跑到我们聚会的地方，我们是在四楼，就跟他们一起敬拜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很快乐。他们会抱着你，然后会跟你撒娇啊，也许有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理你的，可是你一直接触接触，有一天他好像突然就看到你了，对焦对准号，那种感觉就很好玩。所以说这六年来，我们很多的孩子受洗，很多的家庭因着孩子父母受洗，那我看见上帝啊，你真的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因为他每个礼拜天就唱赞美赞美赞美上帝啊，那我相信上帝的心是非常的喜乐。那很多的家庭他们的价值观改变了，因为以前认为这样的孩子带来是咒诅，可是没有想到其实上帝看他们是要在他们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是这样看待，当他们知道我们是这样看待他们的小孩，他们是得医治的。所以很多的父母他们就愿意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奇妙神。最近我跟一个台大化工系的教授，他的孩子是唐氏症，那他孩子已经先受洗，因为他学理工啊，脑筋他就是很逻辑分析很强的，他原来也都不愿意，可是最近一年来他自己感受非常的深。他就跟我们讲，他发表过多少的学术论文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他今年有机会跟我们参加我们的福音队，居然在福音队第二天他就哭到不行了。他就觉得很惊讶，自己怎么会是这样的。那所以最近跟他谈他这个12月底要受洗，那就发现他说在这个当中是看到他以前所没有经历没有看过的，他觉得他自己很不足。所以我就发现谁能让一个大学的教授学理工的愿意匍匐在耶稣面前，是他的小孩，是这一群软弱的孩子才有机会来接触。所以其实我说服侍这个心得是看见神的大能。所以呢我就有一个目标，我希望透过这些生命生活的见证成为一个文字的宣教。我就有一个目标，想说一年出一本书。所以我们去年就出了看见天使的笑脸，今年啊，我们的真爱系列二就是我的微笑就像一首歌。
我想这两本书光听名字我们就会感受到好美，真是名副其实的喜乐家族。你们拥有这么多喜乐可爱的宝贝，那些孩子们。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哈，潘牧师你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跟你现在的服侍啊，我想最后你要不要对收音机旁或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你自己经历的这一位宝贝神啊，你衷心的有一些话可以给我们听众的？
我觉得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还有带着总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和滚回来。
Thank you.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潘秀霞牧师所带来给我们的生命见证分享。从小大自然带给他一份心灵的渴慕，而环境呢，开启他心中的疑问，让他去寻求。一颗敏锐的心灵叫他思想，而超乎这一切之上，贯乎这一切之中的呢，有一份深深的等待。这份等待指引着他一步一步地进入基督的信仰，是一份深情的等待，没有一点的勉强，等他自己愿意。而如今潘牧师的生命完全投入在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工上，喜乐家族。他陪伴这一群上帝的心肝宝贝，他真的是要说，我看见了天使的笑脸。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看见了？你是不是也听到了这一份极深处的等候呢？上帝爱你，上帝对你这一生有极美的计划，要叫你来体会你的生命是非常的有意义，并且要做在极有价值的事情上。你愿意回应这许久的等候吗？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这份信仰的朋友。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接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来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已经征得了潘秀霞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见证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索取我们每一集所播出节目的 CD 或者是卡带。那么如果您要了解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要了解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您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今天节目已经要接近尾声了，白云在这儿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时光所提供给我们的十个音乐。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
是你的宝座。